那么我要再谈下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你们基督徒所讲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天地万物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话，那么罪是不是也是神创造的呢？发这样子问题的人大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罪是神所创造的话，我们就通通释放了，因为他要负责，他创造了罪，所以我犯罪，所以他要负责，他负责的罪到底怎么来？罪的存在基本上我觉得是没什么好辩论的啊。基本上今天来讲，本身来讲，每一个人都了解，你重生下来，父母亲不必教你在思想行为里面的一些东西，骄傲、嫉妒、自卑、自大、狂妄，有的时候自我否定啊。今天年轻人这段时间动不动就自杀，哎呀，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讲是存在的，不需要否定它。人有的时候对于这些存在的东西啊，一天到晚找别的理由去处理。心理学上最喜欢做一件事就是转移作用啊。有一个人脾气很坏啊，这不是罪，这不是罪，为什么不是罪呢？去研究研究为什么你脾气这么坏。哦，后来发现了，因为你爸爸脾气很坏，所以心理学家叫原生家庭，你们听过啊？原来出生的家庭造成影响，因为你爸爸脾气很坏，从小你就在他的这个压制之下，所以你现在长大你脾气也很坏。哇，这个人听到心理医生这样讲，心里面充满了释放，原来我脾气很坏不是我的责任，是我爸的责任，就回去了。两个礼拜之后又来，怎么又来了呢？他发现我虽然知道了我爸爸的脾气很坏，可是我脾气还是很坏啊。虽然原因不是我造成的，可是我还是啊，这周围的人还是无法跟我相处啊。太太老婆看到我还是躲啊，怎么办呢？啊，再研究研究研究。哦，你脾气这么坏啊，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受过性伤害啊。那小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人性侵害过你，所以造成你心理上的不平衡。哦，又明白了，原来我这个脾气不好，基本上是因为除了我爸爸之外，还有我受过性侵害，所以造成我爸。又回去又释放了。释放两个礼拜之后又来了，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知道了原因，我还是脾气这么坏。你如果碰到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会告诉你什么？不管你的爸爸脾气好不好，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性伤害，你脾气很坏是事实，这个事实可以在基督耶稣大能的里面被改变过来。你不必去追别人的责任，找到你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们的信仰嘛，这是我们的信仰嘛。所以罪基本上来讲不需要去否定它的存在。有很多人讲今天这个时代不要讲罪，不要讲罪，讲什么罪呢？讲罪讲到后来每个人都充满了挫折感，多说鼓励人的话，多说造就人的话。哎呀，我们都很喜欢做安慰，最怕指责罪。我告诉你们，四律的第二条是什么？你要一个人得救，我跟你讲，有告诉他有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是你鼓励他之后他就不会有犯错了，罪还是存在的。今天很多人处理事情的方法很奇怪，如果一个十字路口哈，常常发生车祸的话，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你应该是设几个红绿灯在那边呢，提出警告了，不要再出车祸了，而不是一天到晚去买一大堆救护车啊，有人撞了马上送去，有人撞了去送，来不及的多买几部。有的时候处理问题就是这样子，不要一天到晚只做一个相怨的人。哎呀，不要讲这个，不要讲那个，哎呀，就帮助他好了，他就会好了。你一天把他送医院，你应该告诉他什么地方该停下来，设立禁止的地方在那边。对罪应该是这个态度嘛。那么罪如果是真实的存在的话，罪到底怎么来呢？我们要从神的创造里面来看。神的创造是什么？在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很巧妙的安排，给人自由意志。给人自由意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自由意志表现出神对人的爱。自由意志啊，是神造人的时候必须给人的。上帝不是造了一大堆的木偶让你左就左右就右，上帝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这个自由意志跟神的爱有必然的关系的。什么东西如果失去了自由意志，那个爱有问题。今天有一对男女朋友谈恋爱，那个女的爱那个男的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哪里？是在于那个女的她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爱你，我也可以选择不爱你，可是我却爱你，这个爱的价值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讲说，你不嫁给我可以，明天我就到你家里把你烧死，哇，这女的害怕他，受于压力，在压力之下只好去听他的话，只好去爱他，这个爱是不是真的？这爱你就打一个大问号，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他不在自由意志的表达里面，他是在压力之下做的决定，那不是能够表达正确的爱。一个做母亲的，做父母的，养这个孩子，带一个孩子的，从小就跟他讲，你现在吃的每一碗饭都是你老爹老娘给你的，你给我记在脑子里面啊，将来大了之后有一天你得回馈我，养儿防老你要知道啊。等到这个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之后赚了钱了，只好把钱拿回来孝敬父母亲，你觉得那个是真的孝心吗？可是如果那个父母亲无私无悔，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这样的甘心情愿的付出待他，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到二十多岁，他做钱赚事，做钱赚钱做事之后，他回来把钱带回来孝敬他的父母亲，他没有任何的压力，他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做，这个是不是有价值？这是不是美的？你就发现爱跟自由意志之间有必然那个关系。神造人的时候，神爱人，神就给人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不就是随便你去做？这也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放下那一棵善恶树果的真正原因。你要正确了解伊甸园里面善恶树果的意义啊！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棵善恶树果的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吃下去之后真的眼睛明亮如神一样。那句话是谁讲的？撒旦。撒旦讲的话不要随便听，他说谎人之父。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最大的目的就是训练人怎么样使用自由意志嘛。神给你预备那么好的环境，神就告诉你只有这件事情你不要做。上帝在训练人怎么样的正确的使用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对不对？如果上帝真的怕人变得跟神一样，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伊甸园里面不要放这个树就完了嘛，谁规定伊甸园里面一定要放这个树的呢？上帝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给你一切那么好的预备，只有一件事情，请你记住，你是被造的人，因此你得顺服那位创造你的主。怎么做呢？交代一件事情，这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就 OK 了，这么简单。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自由意志。很可惜亚当夏娃在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你不要笑亚当夏娃啊！我跟弟兄姊妹们，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有没有自由意志？我们不是新造的人吗？对，新造的人是不是还有自由意志？请问一下，你今天怎么使用自由意志？今天神没有放善恶树在我们的周围，神放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啊？生命树，生命树在新天新地，当然我们有新生命了，这不错了。圣灵嘛，是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吗？不是告诉我们要体贴圣灵吗？罗马书不是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吗？请问一下，今天我们比亚当夏娃更聪明吗？你真的都顺服圣灵吗？自由意志还是有的，继续在这个点上面操练。老亚当犯的罪，你不要一天到晚怪老亚当说，哎呀，你犯的罪害我们历世历代都跟着你，你这种罪魁祸首。换成你跟我，不一定做得比他更好，因为今天新造的人给你一样的新生命，你我不是也是在这条说的道上继续操练吗？所以你看到自由意志啊，包括新造的人来讲，神仍然要放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这是爱的必然条件。罪是怎么来？罪是一个人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罪不是神造的，神造了自由意志，神没有造罪。罪是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的结果。那么请问一下，一个人是不是一定有自由意志就一定会犯罪呢？不一定。为什么？谁做了一个见证？谁？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个完全的人， 他来给我们看见可以正确的只有使用自由意志。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多次提到说，我父怎么说我怎么做，我父怎么说我怎么做。耶稣其实展现出来给我们看见，人可以不犯罪的，这叫做榜样。自由意志是错误的使用的自由意志，罪是错误的使用罪案。唐同龙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啊，虽然他用数学的方式，不过大概可以了解。他说二加三等于五，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人反对的？二加号、三号、等号、五号，这些东西都基本上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对与不对的问题。今天有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他说我高兴，我就把它改成二加五等于三，我有自由，我把它搬来搬去，这个搬过来，这个搬过去，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是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罪的产生不要怪神，神没有创造罪，神创造了自由意志给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不单单给人自由意志，神还教人怎么样使用自由意志。所以在伊甸园里面，要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给众多玩，神教你使用，还设立一棵善恶树，给你一个规范，神又给人。但是人错误的使用的结果造成一个罪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看一个关系在这个地方，今天有很多时候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自由意志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如果神不给自由意志，人就不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极品，不是个精华。自由意志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所以你现在了解一件事情，罪的存在是事实，但是罪的产生不是必然，但是很不幸的，在人类历史上面它成为一个必然。那么今天神也为了罪的缘故来解决罪的一个问题，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方向。好了，我想这个有关于罪的来源这部分我只能讲到这边，因为问题实在太多，我只能继续往下面讲。